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反右运动至今已经60年，许多当年右派人士的言论和观点，到今天还是被中共当局严格禁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公民运动的强力打压，对网络舆论的严格封杀，是否就是一场新的反右运动？中国的政治倒退是否更甚以往？欢迎您加入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首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巴勒斯坦当局领导人阿巴斯星期三在白宫誓言将争取为中东和平取得外交突破。川普表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必须共同努力达成协议，并补充说，我乐意成为调停人、仲裁员或推动者，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白宫罗斯福市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以阿拉伯语说，他相信各方能够在川普勇敢的治理和伟大的谈判能力下达成历史性的和平条约。阿巴斯在讲完后转身与川普握手，这时他以英文表示，总统先生，现在有你，我们有了希望。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发表评论，点名抨击中国，称中国实施对朝鲜制裁是破坏朝中关系支柱的妄动之举，已经越过朝中关系的红线。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在星期四说，朝鲜严厉谴责中国，说明制裁的施压正在取得成效。近几个月来，朝鲜多次发表评论，以邻近大国等措辞间接批评中国，这一次是朝鲜多年来首次点名中国。朝中社的评论反驳说，连日传来不安势力失去分寸的言论，使得日趋尖锐的朝鲜半岛局势更加的紧张。一场沙尘暴在星期四笼罩了中国北部的大片地区，使受影响地区的空气质量还有能见度严重的下降，并且引发有关部门发出了老年人以及儿童留在室内的警报。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春季是中国北部常年遭受沙尘暴侵袭的季节，强风卷起大戈壁滩上细小的沙石，往南将它们倾倒在人口稠密的地带。有北京市民称，沙尘暴比冬季的雾霾更糟糕。
感觉呢，就是心里挺难受的，然后就是感觉比那个冬天的雾霾还很难受，这个感觉就是就在吸土进自己的胃一样那种感觉。
一些市民让他们的家人留在室内。
可能因为我是医疗口的嘛，可能对这个健康相对关注一点，所以早上我就安排我的妈妈和孩子今天就不要出去户外活动了。但是我往常的这个散步习惯，我可能今天也得叫停了。但是可能对我的嗓子可能略显有点不舒服吧，因为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泥沙味儿，但是后来今天感觉可能有点稍微加重的趋势吧。
北京市政府给出的官方数据显示，到周四早上，北京市内部分地区的小型可吸入颗粒物及 PM2.5 的平均毒数已经升至每立方米630微克，而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建议浓度只有每立方米10微克。 VOA 卫视报道。
继续呢，为您播报一则美国之音的公关声明。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在不久前采访中国商人郭文贵引发争议之后，美国之音管理层决定对这一事件的相关人员展开调查。美国之音的公关部就此发布了关于该项人事处理的声明，以下是这项声明的全文。在进行全面调查期间，美国之音中文普通话语组主任龚小夏和另外4名普通话语组员工被要求行政休假。美国之音非洲部总编辑斯科特·斯特恩斯担任普通话语组的代理主任，直至另行通知。与采访郭文贵有关的决定是由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领导下的几位高层领导做出的，其中包括副台长桑迪·苏加瓦拉、节目总监赵克路和东亚部主任诺姆·古德曼。在决策过程中，管理层从未考虑过不进行采访，也未考虑因任何原因缩短进行中的采访。相关决定是基于核实、平衡和公平的新闻原则，这些原则是新闻行业的标准做法，并普遍适用于美国之音的所有语言组。 任何语言组都必须采取同样做法，没有特例。美国政府没有任何的介入，美国之音组织架构的防火墙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介入。中国政府的压力没有对决策过程发生任何作用。美国之音和美国广播理事会拥有几十年的经验，即使在最极端的压力面前，也能做出全面、公平与平衡的新闻报道。以上的是美国之音公关部的主任布里奇特·瑟查克所发布的美国之音公关部关于人事处理的相关声明。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星期三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要在2020年实施新宪法，并且明确提出将自卫队写入宪法。安倍这次重提修宪的背景还有目的是什么？而中国方面又有何反应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报道有关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看到安倍将自卫队写入宪法，它的主要目的到底在哪里？而中国方面一向是持反对立场，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意味着日本将会重返军国主义的道路。那么对于安倍的最新说法，中国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啊，是的，玉文，刚才你也提到，昨天5月3号是日本宪法实施70周年。而就在这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一个呼吁修改宪法的集会上发表了视频讲话，其中提到要在三年后的2020年实施新宪法，并且明确提出要将自卫队纳入宪法当中。我们知道，日本宪法的核心是放弃战争，这也被称为和平宪法。而在实施宪法的七年以后，日本宪法七年以后，1954年，日本组建了自卫队。为此，自卫队是否违反宪法一直备受争议。而在长期以来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上，很少有人提及自卫队这个敏感的字眼。而这次安倍首相突然提出将自卫队纳入宪法当中，引起了日本舆论的普遍关注。有分析认为，这其中的背景之一就是日本的安保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面对来自朝鲜的军事威胁，人们开始重新考虑自卫队的问题。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正是借此之机，以此来推动人们讨论自卫队是否可以纳入宪法，而从此来终止日本宪法是否违反宪法啊，自卫队是否违反宪法的这一争议。但是面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2020年实施新宪法的这一目标，日本舆论的看法有各种。有分析认为前景还是不容乐观，首先要遭到来自在野党的反对。另外，明确提出了自卫队纳入宪法的这一说法之后，或许会引起国民的更加的警惕。为此，有分析认为，安倍首相这次提出在2020年实施新宪法的这一目标，或许是他将自己的政权命运下了一个赌咒，下了一个赌注。另外，中国方面立即对安倍首相的这一动作做出了回应。就在昨天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由于历史原因，亚洲邻国对日本修改宪法的动向一直备受关注，中方希望日方汲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玉文，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新发展对于中日关系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谢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继续呢，我们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了台湾联合报的专访，提出了两岸关系三项新主张，并且期待中国方面也能释出更多的弹性和善意。不过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回应说，如果不提一个中国，这些新主张都是换汤不换药，而台湾朝野 也对此有不同的反应。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先来看看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所提的所谓的三星，到底是针对两岸关系哪三项新的主张呢？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啊，由于他不接受九二共识啊，那么两岸这个僵局呢已经持续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了。那么因此他大概个人也觉得说应该要抛出一些新的想法啊，来化解目前这样的一个无法继续走下去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三个新的主张就是新情势啊、新问卷和新模式。那么所谓的这个新情势，当然就是说他特别强调现在这个包括亚洲啊全世界都是一个新的这个情势啊，所以两岸要共同面对这个新的情势啊。那也就是说中国方面也要改变一些旧的这个思维啊，大家一起来面对这个周遭新情势的这个发展啊。那么在问卷方面的话，我们知道蔡英文在就职的时候并没有提这个九二共识，因此中国方面形容说他是这个未完成的这个答卷啊。他现在反过来希望双方共同来完成一个答卷啊。那么当然还是强调就是说这个两岸目前现在这个状态是双方都有责任要去化解的。那么另外在这个新模式方面的话，就是说他希望双方能够这个关系往前走啊，就是说展开一个新的合作的这个架构性的这个关系，那么让双方的这个就是说有了这个新的思维，有了这个新的这个共同合作的这个意愿之后啊，让双方这个关系能够继续的往好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么总统方面的话也有做一些解释啊，就是说主要还是呼吁了中国大陆方面要面对这个现在这个新局势的这个发展来共同思考啊，那么什么样的做法对两岸的和平发展那么才是有利的。玉文
是，那么永泰，针对这项三项新主张啊，台湾的政界又有什么样反应？我们知道在野的国民党提出了不少的批评，是不是？
对，我今天也到立法院去啊，访问了一些蓝绿的这个立委们啊。那么在绿营方面的这个基本上他们的观点是说，台湾既然在去年选择了这个蔡英文来当总统，表示说大家的确是对于九二共识是有一些疑虑的啊，就是台湾现在的这个主流民意。那么因此呢，中国方面不应该把这个政治主张强加在台湾的身上啊。那当然也就是说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去接受这个台湾现状现在的这个主流民意的这个现实。那么另一方面呢，绿营人士还是有这个寄希望于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所谓鸽派啊，比较理性温和的人，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台湾现在这个状态，那么就是说是也能够发挥一些影响力啊，来影响中国方面的这个鹰派人士。那么在绿营方面的这个人士，他们主要的观点包括了，就是说，蔡英文的这个谈话好像还是有点流于空洞啊，而且像是口号式的这样的一个主张。他们认为说是对目前两岸的这个现况是没有帮助的啊，因为就实际的情况来讲，民众所关心的还是一些政治、经济，还有双方的这个往来啊。现在如果管道不通的话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此，他们认为说，大家已经期待一年了啊，都没有这个两岸关系有实质进展。那么蔡英文的确接下来要在他的所谓的520的这个就职一周年当中啊，还是必须要提出一些大家认为是确实可以解决目前僵局的谈话。玉文
是永泰，那么听起来感觉好像台湾的朝野各界啊，对于这个三星不是那么的乐观。那么到底一般人说，我们看到了它的内容，看到了各界的质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三星到底有没有用，它能不能够缓解两岸关系。那么在台湾针对研究两岸问题的这些学者学界又是怎么看的呢？
好，那么台湾有一位非常资深的这个研究两岸问题的这个学者，就是淡江大学的这个大陆研究所的荣誉教授赵春山啊。赵教授他是认为说，蔡总统现在抛出了这样子一个主观性的愿望啊，那么到底这个中国大陆会不会有积极的回应，他觉得恐怕还要进一步的来观察啊。他说因为呢现在这个双方啊确实这个缺乏互信啊，这个民进党跟共产党是缺乏互信的，那么任何一方的这个善意啊都有可能被解读成说是别有所图啊，因此呢搞不好变成恶意啊。那么无论如何他还是点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台湾现在非常的在意，就是说到底五月底能不能够出席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的这个事情。那么他建议说中国方面不妨啊就这个议题啊释出善意，那么释出善意之后的话呢，也许蔡英文呢他会面对一些民意的压力啊，也因此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善意呢做出一些相应的这个回应。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北京残疾维权人士倪玉兰一家三口在租屋遭遇了暴力驱赶之后流离失所已经将近三个星期，目前流落北京街头。倪玉兰表示他们无处安身，还受到了国保和警方人员的骚扰。那么他们日前向北京市长发信求救，至今仍然没有回复。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了解有关的情况。叶斌，先跟我们谈谈倪玉兰一家现在到底身在何方，他们目前的处境如何？
好的，那么倪玉兰呢，他们被强力的逼迫搬出他们出租屋以后呢，先住了几天派出所。那么呢，现在呢，他们是在北京什刹海公园一个角落啊。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肯定是叶斌，
是叶斌，我们可以听得到，请继续。
啊，那么这个记者呢，今天是这个在严重的雾霾天气情况下呢，到倪玉兰他们露宿的地方呢去采访了他。那么倪玉兰介绍呢，今年四月他们全家在东城区华丰胡同租了一个房子，交了一年的房租和中介费，一共40000多元。那么没过多久呢，自称房东的人这个人叫党诗英，是个女的，要求倪玉兰全家搬走啊，同时呢断水断电。那么4月15号，也就是他们搬进去也就不到两个星期，倪玉兰一家呢三口半夜就被30多个人拖出了出租房，在这个3辆面包车里分别把他们这个运走，那么并且受到粗暴的对待，他们三人呢全身多处受伤啊，倪玉兰夫妇呢就这个被打伤之外呢，还把他们的这个生活用品和财物呢都被这些人呢给扔出去了。那么这个中介啊袁磊磊说呢，他们花了30000多元去打点当地的公安和房管部门，那么房租呢只能退给他们7000元，所以呢他们就向公安报案，那么也向市政府打了10几个电话，都没有获得什么回应啊。那么目前呢，倪玉兰要求归还他们的财物，退回房租，好让他们再去租房，并且赔偿身体伤害和精神损失以及财产的损失。那么这个倪玉兰呢，也向警方报案，说他们遭到了绑架和抢劫。一文，
是叶斌，我们也知道倪玉兰她曾经在国际间得到许多的大奖，包括了荷兰的人权捍卫者奖以及美国的妇女勇气奖，可以说在中国的人权领域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她这一次的遭遇呢，是不是在国际社会间引起了关注？有多大的注意力呢？
那么倪玉兰他们全家无家可归啊。那么起初住在这个安定门的派出所接待大厅里面，那么倪玉兰说呢，派出所工作人员呢对他们这个不断的辱骂，晚上呢把电视的音量开到最大，并且把有毒油漆涂料啊围住他们栖身的沙发的周围，那么致使他们两个人呢出现中毒的症状。那么5月2号呢，倪玉兰夫妇被迫离开了派出所，当时呢公安要求他们去救助站啊，但是被他们拒绝了，他们害怕以后呢就是一进去以后被软禁起来， 于是就搬到了这个现在他们待的地方，什刹海火神庙附近的一个长廊里啊。那么倪玉兰夫妇呢，这个还给北京市长蔡奇写信，要求呢，到东皇城根遗址公园的紧急避难所去居住，但是还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那么美国之音今天下午呢，致电安定门派出所，被告知所长很忙，所以记者就留下了电话号码，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回复啊。那么，租房中介袁磊磊说呢，他将退还倪玉兰全家的这个50000元啊，就是40000多元以后，他大概还加了几千块钱啊。那么对于身体的伤害和财产损失呢，这个袁磊磊说呢，他们可以去起诉，他不肯透露他所在的这个中介公司的名称。目前呢，倪玉兰夫妇生活呢，都是靠朋友和教会教友来接济，有人给他们送来了食物和生活用品。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徐永海，去看望了他们，但是呢，遭到他管片派出所的警告。那么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呢，也遇见了一位正在看望倪玉兰的教友，也是一位女教友。不久前呢，美国、德国和欧盟的外交官曾经去看望过倪玉兰他们一家。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当时采访倪玉兰对我们所说的情况。
东城的大概有6-7个国宝，这个国宝队医，还有这个这个警察，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保安人员，然后呢，他们来这边都是穿着便衣，然后在这个3天嘛，在一直都是在周围，但是今天下午好像觉着他们好像都不见了。这个东城呢，他们这个非常坏，然后把这个救助站的人员呢，这个叫来，要强行把我们弄到救助站去，这个监视居住，我们拒绝。因为呢，我们想起了那年那个孙志刚就是死在这个收容所里边，啊，这个所谓的救助站就是收容所。那假如我们要到那里边的话，他们也不让我们打电话，也不让我们发微信，然后呢，也不让我们跟外界人联系，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失踪。所以呢，我们为了保命，那我们只能选择了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认为人多一些，能够保证能够就是说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相信会有一些这个勇敢的人士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这个人身的安全的。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倪玉兰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所做的表态。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反右运动60年系列讨论将在今天进入完结篇。历史该如何评价这场运动？习近平是否正在领导一场新的反右斗争？稍后回来，对中共党史有深入研究与观察的两位学者高文谦先生、胡平先生将为您深入剖析，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60年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将对党提出意见者打成了反党的右派。反右运动让50多万名知识分子被撤职、被下放、被劳教。60年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任后推出所谓的7不讲9不搞，全方位打压民间公民运动，重判良心记者、维权律师，封杀网络舆论。一场习近平式的反右运动是否正在发生？如果真是如此，中国的政治倒退是否比反右文革时期还要糟糕？而历史又该如何评价反右运动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与您共同探讨。第 第一位是中共党史研究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高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一开始这两位嘉宾或许不知道，这过去一个星期一连四天，我们针对反右运动60周年进行了非常多深入的探讨，从运动的起因到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实际经历，到今天我们走向结局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一看这场运动到底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伤害。那我想首先先请教胡平先生，很多人说这场反右运动它有三项之大，一个呢就是它影响的人数之多，二呢可以说是它历时的时间之长，三呢是它对迫害右派的程度之深，可以说是中国还有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您怎么看待反右运动它对中国还有对中国共产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反右运动它对这个中国政治的影响是非常非常这个重大的。这当然不是说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共对知识分子就会好一些，或者当时的政治气候就会宽松一些。因为这常常有这么一个误解，不少人以为在反右之前知识分子的状况大概还是不错的。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民放运动初期，就插一句啊，就反右运动实际上分成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整风民放，那就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那么到了6月份才开始转向变成了反右运动。那么在民放运动初期呢，著名学者费孝通写过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呢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的共鸣。那你从这个题目就可以看出，费孝通把民放初期的政治气候比成为早春天气，言下之意当然就是在此之前的政治气候就是寒冬，也就是在共产党自从掌权以来就不断的搞政治运动，其中很多政治运动就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包括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风、批判那个丁玲、陈启霞等等。所以在这个反右这个整风运动之前，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这个受压抑的状态。所以当时的共产党才会三番五次的动员这些人，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啊。那么一度呢曾经出现似乎很宽松的局面，可是反右运动以来，那么情况就急转直下，使中国呢就是从此呢那个知识界呢就陷入这个万丈深渊。而反右运动它不仅造成对知识分子的这种严重的迫害，也造成整个社会就没有人敢于敢讲真话，以至于到了后来毛泽东搞起大跃进，搞起三面红旗，那么造成那么多这个吹牛撒谎的情况，以至于导致这个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这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整个反右运动来说呢，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大规模的一次文字狱，它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的摧残，对自由独立精神的这种摧残，那都是少有其比的在历史上。
高文谦先生，当然稍后我们要继续谈到从当年的环境到现在的这个对比，不过我也想请您谈一谈，就您多年的了解反右运动当时的背景，刚刚我们听胡平先生简单介绍了您的观察和您的看法，还有到底这场运动给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呢？
这个刚才胡平讲了，毛呢当年那个发动这个反右运动啊，本来呢是想借呢，他前后有一个180度的这么一个转弯了，本来呢他是想借整风运动来整一下不大听他话的这个党内官僚集团，但是一旦开展这种整风运动之后，发现呢有所失控，因为这个群众中提的意见呢，矛头就指向共产党，于是毛呢马上翻手为云，反过来与这个党内的官僚集团呢进行联手。当时毛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些档案材料，他实际上处在一种很尴尬的一种境况，等于就是他两面受压，一方面的话呢，因为整风运动是他号召的， 因此的话呢，他的话呢，就是因此呢，但是党内官僚集团呢，并不希望这么样干，啊，觉得好像是毛这种最高这个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讲话呢，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而不是先党内后党外，一下就捅到群众中去了，因此给搞乱了。另外一方面呢，群众一旦起来之后的话呢，用矛头指向共产党，所以毛那时候的话呢，马上来了一个转弯，这就是所谓这个后来说的是引蛇出洞。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是毛自己思想前后有一个变化。毛这人是非常善于权变的人，那么他就是来整这个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那么知识分子呢首当其冲，是中共建国以后最大规模的整肃知识分子这么一场的运动，在这个中共执政的当代史上呢，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可以说没有反右的话，就没有后来的一路的走向文革。
嗯哼，是。那么高先生，我想是胡平先生，您补充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把当年的中国和其他的共产国家相比较，那么反右运动的这个在历史上的作用就可以看得更清楚。那么其他国家包括苏联包括东欧这些国家，他们在经历了这个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那个否定批判斯大林之后啊，多多少少都和原来都背离了原来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多多少少都走上了所谓修正主义的道路，或者用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话来说呢，在五六年之后其他的共产国家都变得更右了，而唯有中国经历反右之后呢，是变得比原来还更左了。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发展道路就是和其他的共产国家，也就是在反右运动为标志，就走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
嗯哼，是，谢谢胡平先生的补充。因为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两位的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时序演变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刚刚在导言当中也提到，当年很多右派分子的言论和思潮和对政府对党的一些批判，到今天六十年后仍然是中共当局所严格禁止的，这项风气没有改变。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上台之后，很多的文章将他与毛泽东来进行对比。那么说到这个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习近平呢推整风肃纪，毛泽东发起反右斗争，习近平发起的是舆论斗争。那么我们知道前一阵子我们也报道了这个习近平所说的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我就想请教高文谦先生，您认为这个习近平与毛泽东二人到底有多大的相似之处？那么当年的反右运动的情况是否现在在中国我们仍然看得到它的余迹，是不是有可能又继续重演呢？
习近平上台五年来呢，刻意模仿毛泽东呢，这个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让人们感觉到呢毛时代又回来了。这个民间呢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习近平不像习仲勋的儿子，倒像是毛泽东的孙子，这就很形象地概括出了这一点。那么毛刚上台，就是习这个上台以后的话呢，经常这个引用毛的语录，而且照搬毛的做法。玉文你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召开文艺座谈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召开新古田会议等等。那么在语言风格上呢，他也刻意模仿毛，啊，喜欢用那种粗鄙直白的俗语，譬如说老虎苍蝇一块打，打铁还需自身硬，洗洗澡治治病什么的。那么我认为呢，习刻意学毛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红色基因，毛呢可以说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那么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精神血缘关系。可以是红二代的宠毛的这种心结呀、深入骨髓，毛的这个对敌斗争思维啊，崇尚暴力、挑动仇恨这些思想呢，实际上都流淌在这个习近平和这个薄熙来这些红二代的血液中。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认为呢是从这个习近平是试图从毛那里寻找政治上的话语权。毛呢是中共红色江山的创立者，是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源。那么而且习呢就是从原来这个薄熙来唱红打黑中呢，更是看到这个毛在底层民众中的这种能量。实际上呢，习呢接承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业，但是邓的理论也就是三论啊， 这个猫论、摸论和不争论，这个东西呢是难登大雅之堂，只能做不能说。因此呢，毛的因此就迫使得习呢必须从毛那里去寻找执政的这种思想资源和这个正常的话语权，同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把毛呢作为震慑党内各派势力的这么一个尊神。至于刚才您提到的说究竟习学毛学的像不像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可以说呢，习现在呢已经学的是有模又有样，不仅形似，而且在独裁专断上与毛呢也很有些神似了。但是问题是呢，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而且呢，习的能力、手段和威望呢，与毛的是高下悬殊。他刻意模仿毛，把自己打扮成了像毛那样的这个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实际上呢，是恰恰凸显他缺少治国安邦的智慧和才能，只能使毛的牙慧。越是这样做呢，越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到头来呢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留下历史的笑柄。
嗯哼，胡平先生，您的看法呢？就是习毛这二人的对比，那么多年来有非常多的类似的分析，但是现在在我们这个纪念反右运动60年的时刻，也有很多人在担心习近平是否会发起一场新的反右斗争，甚至有人说，其实这场反右的新斗争早已经开始了。您的看法？
就像刚才高文天先生提到的，民间流传的习近平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而像是毛泽东的孙子。记得习近平上台之初，不少人对他寄予厚望，理由其实就一条，就因为他是习仲勋的儿子。而习仲勋呢，是中国党内少有的开明人物。在晚年，习仲勋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曾经大力主张言论自由，而提议要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啊。那殊不知呢，习近平上台以来所作所为跟他的父亲完全相反啊，提出这个不准那个不讲，禁止不准妄议啊，恰恰是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和他父亲当年的主张是南辕北辙啊。那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习近平赢了这些这个打压异己的这种打压死那不同政见打压维权律师异己人的这种运动，和当年的反右运动相做类比，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呢，那就是他们都是在迫害异己人士，都是在压制言论自由。尽管这个反右运动是发生在60年前，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你想当年的中国，毛时代的中国，那农业的合作化是天经地义，是金科玉律，是不允许有任何怀疑和批评，而到现在呢，那么从78年开始的这种包产到户早已蔚然成风，而集体化呢早就已经土崩瓦解。另外，在那个50年代的中国，当时毛时代反右之前刚刚完成了对所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那在当时，如果你要说什么资本家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那一定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到现在呢，这个三个代表呢公然就写进党的章程，所以在很多方面呢，今天中国和当年的中国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区别。但是在打压不同的政见，这个打压言论自由这一方面，那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正是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才是这个对于各种形形色色的专制都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好的，我们现在呢为您探讨的是这个反右运动60周年。那么在此时刻，我们也要探讨中国是不是有可能掀起一场新的反右运动。那么反右运动对于中国的历史，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冲击？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已久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第一位是来自辽宁的何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呀，就是中国当前呐，这些社会风气、道德的沦失和诚信的全无，都是来自于的话被平反邓小平给和胡耀邦平反的这些右派、这些知识分子， 都是他们造的孽。在当初啊，说毛泽东的话反右，这些知识分子从中国从古至今，他们都是为少数人服务。毛泽东所要求的是知识分子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所以中国的话，一切恶果全部来自这些右派。这些右派的话是极为坏的，不信翻出他们每个人的历史，大多数的右派他们都不是好人，可是有少数。
好的，我们谢谢您，辽宁的何先生。时间关系，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喂，您好。
哎，您好，请说。可以，请说。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收听美国之音啊，我是作为一个算是一个90后的青年吧，少数几个人能懂得就是收听美国之音啊，我算是听了有2年多啊。其实我对你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其实感触其实挺多的。其实我想说的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反右运动摧毁了中国，怎么说呢，算是从民国初你以来所有的就是知识界所有的精英，把这些人就是怎么说呢，算是一股脑的给摧毁掉，可以说就是一窝端，怎么说呢，造成了以后的人就是不敢说实话，不敢就是批评政府，借用古人的一句话，就是文人的骨气软的，脊梁骨折了断了。中国就是变成一个怎么说呢，改革开放了，人确实富了，但是精神却没有了，儒家的思想啊，那些比如说信呢，就是做人要诚信，对人要宽和等一系列儒家的思想几乎都是消磨殆尽。
嗯哼，
造成的恶果就是人人怎么说，人人你防我，我防你，互不信任，造成这样的一个恶果。
好的，谢谢您赵先生。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做一个简单的答复。下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欧阳先生。欧阳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说的是中共为什么要反右啊，我觉得他肯定还是在心中有一种恐惧感吧，他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所以恐惧感肯定还是非常大的。我想川普总统虽然支持率现在也比较低，但是呢他也不会担心说美国人民会把他推翻。我相信到现在中共高层他不管每天要忙多少事情，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肯定那种心中那种害怕人民把他推翻的恐惧还是一直会存在的，所以他要想尽一切办法的来打压我们。但是我认为呢，这种打压呢只会可能在短期内吧，或者一个时间内会可能让我们很害怕啊，不敢说什么，不敢对他做什么事情。但是我相信啊，他以这做凡事他有一个极限，当超过这个极限以后啊，中共肯定有一天我们中国人民啊，我相信有血性的中国人民肯定是不会轻饶了中共的，是吧？中国一定某一天也会像美国一样变成这样一个富强民主和法治讲人权的国家。
好的，
我就说这些吧。
谢
谢
您，欧阳先生。我想首先先请胡平先生来谈一谈呢、啊。刚刚辽宁的何先生其实提到了一个要点，在过去这几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讨论其实也谈到了反右运动当年的这些右派分子呢，实际上也有一些人觉得他们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质疑，您怎么看？您的评论是什么呢？
当然先刚才那个何先生他对这个右派分子的这种否定，还对毛泽东的这种赞扬，我想这个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辩护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就像我刚才谈到的那样，反右运动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后来的这个大跃进、人民公社，然后以及由此引起的大空前的大饥荒。大饥荒之所以能够发生，那就在于下面的人没有人敢于说真话，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而没人敢于说真话这一条呢，又和反右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所以呢，当时共产党那个打倒右派了呢，那总是把这个为人民这一条当作一个重要的理由。而事实证明呢，那知识分子他们恰恰是这些知识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当时才是在为民请命。当知识分子的声音被压倒之后， 那么你我们看到的就是一般的工农他们厄运也就到来了。至于是当你刚提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当年的这个右派呢，当然他们很多这个思想各个有不同啊，很多他们的很多政治主张如果放在这个西方的这种语境之下，那其实还是属于偏左的这一派，或者比较偏于什么这个，比如说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些派别，那但是呢，在共产党那里呢，那当然按照他的标准，那通通都是这个派按成右，都算成右派，那么这里头，我觉得反右动力他在知识分子中表现的最可贵的一点呢，那还是对这种对于这个独立思考的推崇，对自由批评的推崇，这个才是这个反右运动的这个知识分子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思想遗产。
是高文健先生，您的看法呢？
刚才这位何先生说的这一番话呢，我不知道他是多大年龄了。他如果真正亲身经历过50年代的那么一场，中华民族一场劫难的话呢，他是不会讲出来这种话的。他或是被洗脑，或是根本那个屁股就是站在官方这一边，而且刚才胡平先生讲了，就完全不是事实。那么反右运动的话呢，确实影响深远。他呢，这个刚才这个和赵先生呢也讲到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原来的有这个就是为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士人的这种风骨啊没有了，就是整个知识分子呢这个脊梁被打断了，独立思考敢于站出来正直敢言的这些人呢通通都倒了霉啊。因此的话呢，这个对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影响的话呢不仅是后来的大跃进，刚才胡平提到大跃进搞这个人民公社，搞这个共产风那么样子疯狂，居然没有一个人敢说话，敢说真话，为什么？就是被这个反右的话呢，这种高压的政治气氛呢所压制住，而且呢这种做法对知识分子呢实际上一直已经影响到今天。今天很多知识分子呢，他就是说他只是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只是关心自己这个变成一个犬儒化，或者是按钱理群教授的说法叫做成为精致的个人主义者，这个我认为呢都是反右运动的这个深远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影响。
是，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站上，现在也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留下他们的意见或提出问题啊。这位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其实从这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反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有高潮和低潮，这是现在的大陆体制和思想所决定的。那么另外一位署名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关于今天的主题，我认为许志勇、谭作人、新公民运动被逮捕、709大抓捕维权律师，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反右，因为上述人士和右派人士都是知识分子。那么继续，我想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现场嘉宾啊，就是这两位网友所提的。第一位呢，这位网友叫 Lloyd Harbour， 他所提的，他说，我不知道习近平式的反右的右是指什么，是指穷酸的知识分子呢，还是反对强拆的可怜农民？据我所知，文革的反右反的是所谓前朝的富人和知识分子，敢问现在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群？不就是共产党官员和他们的马仔商人吗？我看习近平式的反右是维护权贵集团来反人民罢了。那么稍后我想请两位嘉宾来就这个论点来谈谈您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署名叫 James Young 的这位网友呢，他想要提的是，中国的政治就像一个周期，每几十年就会经历一次反右、文革、六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还会看到上述事件，也许规模形式不一样，但是性质是一样的。他想请教高文谦老师，接下来中国还有没有改革的机会？我想就先请高文谦先生先就这个中国未来还有没有改革的机会，以及习近平式的反右到底反的是谁。
关于中国今后还有没有这个改革的机会呢，我对这个事情是不乐观的，因为咱们要用事实来说话。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实际上呢，他当时人们对他给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他上台五年来的所作所为呢，他把上台时的那一手好牌呀，下成了死局， 而且的话呢，他继续呢一意孤行，就是越是这个反弹呢，这个事我也插一句，这是红二代，这个红二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气质啊，就是二杆子精神啊，敢于的话呢，就是说按照自己的意图走。习近平现在那就是这样子，因此呢，已经坐失了历史的机会。即便是在今天，习近平幡然醒悟的话，我认为的话呢，他已经回不去了，因为的话呢，他已经把所有的这个退路都给堵死了，他现在就是一条道走到黑。但是我觉得的话呢，他继续往前走，他再怎么折腾，这个东西呢，都已经是穷途末路，他走不通这条路。你想想，当年毛泽东那么大的权威，而且是在闭关锁国的这么一种这个时代背景下面，他搞反右和文革这一套东西都搞不成，那么的话呢，最后的话呢，自己死的时候呢，临死前是孤家寡人，死了不到一个月，自己的老婆啊侄子就被抓起来，这就可以想到这个民心那个向背。那么习近平的话呢，现在他这种做法，他实际上只在拖时间，而拖时间这个本身呢，实际上是在积累这个矛盾，一旦爆发呢，我相信这个将会非常的惨烈，而且这个节点呢已经越来越近了。这个有很多的很明智人现在最讨论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移民啊，如何躲避这么一场即将到来的这么一种惨烈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习近平呢将是历史罪人。
嗯哼，胡平先生，您的看法。那么另外，刚刚我想到二位也提到，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当年毛泽东的反右其实主要一开始是想要整一下当时的官僚集团，很多人也想到这跟习近平上任后不久所推出的反腐似乎也有雷同之处。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就刚刚这两位这个网友所提的，中国现在到底还有没有改革的机会，以及习近平所谓的反右，他反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您的看法？
就是习近平有没有改革的机会，刚才高文谦先生已经做了很好的回答。我这里呢主要针对这个第一个网友提的问题，我觉得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假如说60年前毛泽东领导的那场反右更残酷的话，那么今天习近平搞的反右，他的最大特点就是荒谬荒诞，因为他理论上所说的那一套和他实际中所做的一套完全是脱节的。毛时代你可以说是说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而邓时代一直到今天，那中共的特点是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所以他现在就和当年不一样，就是当年那毛泽东反右，按照他的标准，至少是按照他的标准是顺理成章的，是合乎逻辑的。而你现在的共产党，他的反右，他的打击异己思想，那就完全和他自己口头上所标榜的是截然相反。现在共产党的最大问题，本来他就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他自己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但是呢，他依然以所谓工人农民的这个代表的身份这个出现，依然以反对这些所谓这个资本主义的名义下去打击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异己的思想，所以这就构成一种史无前例的一种荒诞。这个当然和几十年来的事实发展有相当的关系。刚才大家我们很多人也谈到五七年反右运动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对知识分子的那种风造成极大的影响，这种情况确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当然这中间也并不是没有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五七年之后，然后就是大饥荒，然后又是文化大革命，包括当年的右派分子的遭遇呢，就是进一步的这个雪上加霜了。可是到了之后，到了这个毛泽东死了之后，我觉得中国就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那也是物极必反，大家痛定思痛，上上下下都兴起了一种改革之风，在中国出现了这个一波接一波的自由化民主化的浪潮。而在这个浪潮中间，那知识分子他们恢复了他们的良知，恢复了他们的勇气，包括当年的一些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比如方励之、刘冰燕、这个王德旺这些代表人物，在当时都是在一般民众中，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是成为他们的英雄。所以曾经一度呢，那中国那个 整个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出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转变。而当时就以八九民运这些中国的知识界的人物参与的人数之多，在所有共产国家中间都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可惜呢，就是八九民运功亏一篑，功败垂成，然后六次屠杀，然后又后来这个一系列的持续性的高压，才形成了今天中国这种特殊的局面。所以今天习近平的这个反右呢，和当年毛泽东反右显然在由于时空背景的很大差别，很多方面是非常不一样了。但是呢，他们在压制言论自由这一点上，那又是完全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那个主要从这个角度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当年的反右，以及来看待今天习近平的所作所为。那么今天的习近平的过，如果说过去我们都知道，共产专制是靠谎言加暴力。那么在毛时代的时候呢，他谎言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也就当时呢，共产党那套说辞还有不少人呢，多多少少还有点相信。而到了六四之后，那共产党的那套谎言基本上已经破产，更多的就是靠赤裸裸的这个暴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你像现在习近平搞的反右，他也不给你批判，也不给你理论，甚至连个要抓一个人，要封掉一篇文章，甚至连话都不说一句就给你撤掉，说明他就没心虚。也就是说，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他都说不出对方有什么不对，但是他就要这么做下去。所以这是现在中共之中一个重大特点。
嗯哼，最后我想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高文谦先生也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还有就是，我们说时间现在进入到了互联网的时代，人民的思想是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被钳制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在各地很多的学校，现在教科书里根本找不到中共反右的这段历史。中国政府刻意要抹杀这段历史，但是能够抹杀得了吗？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要怎么做来促进中国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呢？一分钟时间。
当前中国社会的症结呢，我觉得就是八个字：体制依旧，民智已开。那么习近平呢，他搞的所谓意识形态治国呀，搞这个舆论那个斗争啊，他是在网络2.0时代还要搞这种禁锢言论呢，这个东西呢就凸显他的昧于世界大事啊，违背民心，这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么至于到每一个人应该做什么，我觉得就是说的从自己做起，敢于说真话。因为后集权社会啊，最重要的他这个压力已经不够大了，他靠的就是种惯性，就是让人们在谎言中在那去苟且的活着。但是每个人从自己做起，这个昂起头挺起胸，堂堂正正的做人，敢于说真话，就从自己从说真话开始起，从自己身边说真话开始起，这个就是对推动中国民主进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贡献。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高文谦先生，今天也是五四青年节，高先生的这番说法或许也相当的应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高文谦先生与胡平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将要为您探讨安邦吴晓辉与财新胡舒立之间的纠葛与角力为何引发高度关注，请您按时锁定，也请您关注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美国最近有批评说，川普在就任总统以后热衷于和集权国家领导人交朋友。川普最近称赞暗杀其政治对手的埃及总统，并且邀请军政府领导人泰国总理巴育以及在国内践踏人权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专家试点将为您分析。中国时间5月5号星期五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